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在这一章中，主耶稣教导门徒来祷告，也特别讲了关于祷告的比喻和几个鼓励人祷告的劝勉，这实在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激励和提醒。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门徒来求他教他们怎么祷告。我们就看见路加福音特别重视祷告，记载了很多有关祷告的教导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教导门徒怎么讲道，但是教他们祷告的却比比皆是。所以啊，这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门徒。不能我们跟随耶稣，但是在祷告生活上却是那么的荒凉。今天啊，是一个手机泛滥的时代，手机侵占了我们所有的个人的时间，让我们一闲下来就摸手机，却很少来内心深处向神有迫切的呼求。所以求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成为一个分别出来向他亲近的群体。主耶稣呢，在这里就讲了著名的主导文。其实这一个主导文称为门徒的祷文更合适，这篇祷文把他们凝聚在一起，从而成为一个敬拜和代求的群体，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篇与众不同的基督徒的祷文。这篇祷文强调基督的信徒与父上帝之间独一无二的亲密交往的关系，这位上帝竟然是他们天上的父亲，当然也不可以随便到他面前，因为毕竟他也在天上。父在希腊原文是 pater， 亚兰语是阿爸，就特别点明了这样一种信徒跟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关系。主耶稣也提醒说，愿人都尊天父的名为圣，是要求人尊荣和崇敬上帝的名。上帝的名包括他的名誉和所有提到他的言论，都应该来表达内心最深的敬畏，在言行上也特别要有注意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说上帝既有将来的天国要降临，也有目前的恩典的国度，借着教会，借着弟兄姊妹生命的敬虔和发挥光盐的作用来拓展。同时呢，也特别要求神败坏敌基督的国度，也让上帝统治和掌权在人的生命心灵中不断的加强，也在教会中特别显出他的治权。同时呢，也在各地域各领域都显明主耶稣中保的王权。这样的国度因着耶稣的降临已经部分的实现了，但是呢，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完全实现。也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求神加给门徒以行动的能力，加给每一个人以行动的能力，让自己的心和身成为义的器具，能够去执行天父的旨意。每天日用的饮食也求上帝天天加给信徒，这包括信徒身体上一切的需要，但上帝并不是一次性的满足这些需要，而是每一天不断的来供应，因为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这里赦免罪不是指最初的 救恩，而是指持续的认罪悔改。这是一个人与上帝有亲密相交的关系所必须的，因为我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而且呢，我与神的关系也必然体现在我与人的关系上，因此也特别让我们与人有健康活跃的关系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也特别来提到，求神特别在各方面保守、引导、光照和引领，因为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接下去，主耶稣也特别提到，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主人那里说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而那一个被借饼的人就在里面说，不要搅扰我。我们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，当客人行路来到人这里的时候，那人呢应该是来摆上所有的，一般是很少缺所有的，但是这里的这个人确实缺，所以他才要找人去借饼。而那一个人呢不愿意开门，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啊，常常是大人孩子，甚至有时候外边有那个牲口，都在一个大的房间里边，所以人一起床是一个很惊动周围孩子跟牲畜的事儿。所以他就说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同我在床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而接下去这个人情辞迫切的直求，情辞迫切这个词用的太好了， needia 在希腊文中，在整本新约中只出现在这里。这个词啊，在古代文学所有其他用法含有呢这个鲁莽无礼，然后所以情辞迫切它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厚着脸皮莽撞的吵醒邻舍，也就是这个人是比较的厚着脸皮来求。同时呢，这里的意思也有坚持不懈的意思，所以这一个词它饱含着两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一方面要厚着脸皮这个来求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坚持不懈的来求。那不管主耶稣侧重哪个方面，主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让门徒在上帝面前要坚持不懈的，甚至是有点厚颜无耻的来求的那个味道。而当人这样来向天父求的时候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啊，主呢就也用了以小见大的论证方法，就提到说，你们不好尚且给儿女好东西，更何况是这一位全然美善恩慈的天父上帝呢？当然，在基督徒生命中，圣灵大能的高抹和引导比丰富的物质赐予重要的多得多，但主的意思是非常清楚，来鼓励人更要情辞迫切的直求。所以这会给我们极深的激励。主耶稣呢也被指责与撒旦为伍，然后我们也看见主赶出叫人哑巴的鬼，这种鬼呢以某种方式使人变成哑巴，这鬼呢有别于撒旦，撒旦呢是指鬼王，然后当哑巴说出话来，证明鬼已经被赶出去。结果呢，周围的人就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也有人向他求神迹。耶稣知道没有神迹能改变人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主呢也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也表明了主耶稣的神性。 主呢就有两个论据来辩护。第一个论据涉及两个类比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落为荒场，有内战；同样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。因此啊，认为撒旦通过耶稣来破坏他自己的工作，就显得荒唐可笑。第二个论据则表明，同样的指控也可以用来控诉你们的子弟，就是你们的跟随者赶鬼又是靠谁呢？所以耶稣就特别解释说啊，他赶鬼表明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耶稣通过将人迁到他自己的新国度来抢夺撒旦的国。总体来看，耶稣所行的神迹正如他的生平和工作所显示的那样，表明上帝的国已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介入人类的历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特别给我们激励，就是要让我们来靠着已经在我们中间复活的主，靠着神的大能来行事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显明上帝的活泼的能力领导。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只是外在的教条，更是对上帝大能的经历和与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相交。所以主啊，在这里的提醒是何等的重要。主已经抢夺了那壮士，我们可以靠着神凡事都能。接下去主耶稣也提到这个乌鬼离了人身，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找不着便说我要回到原来所处的屋里，到了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。在这里啊，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律法和那种所谓的禁欲都与事无补，没有办法来真正更新人心。所以呢，这一个鬼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去住在那里，那人幕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。在这里带了七个鬼，就表明这一个人完全沦陷，也表明说人呢，指望行为，指望律法让自己的心变干净，实在是这个会越来越糟糕。只有呢，内心深处被神的道、被圣灵、被上帝充满，才不会被鬼充满。所以当耶稣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地说，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在原文直译就是孕育你的子宫和喂哺你的乳房有福了。这里呢是用局部代表整体的一个修辞方法。那主耶稣呢就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所以啊，主耶稣就在普遍恩典之上特别提出，这个听上帝的道而遵守是神给的特殊的恩典。那接下去主耶稣也在论神迹，也在论这个邪恶的时代，也特别来提到在这样的时代啊，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大家看。而约拿的神迹是指向主耶稣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，也指向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但是有了这样的神迹，更重要的人应该来回应，就像过去示巴女王来回应和听所罗门，也像这个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那主耶稣也提到这个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使人得见亮光。这里的灯啊，象征着耶稣和他的使命，也让我们看见要用属灵健康的方式来看待主的工作，也看待周围的一切，这就会给人带来光明。当主耶稣显明他这么大能的工作和神国降临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文士就不服，也抓住耶稣的一些行为就来控告耶稣。那主耶稣呢就讲了法利赛人的三祸。第一个祸针对他们十一奉献时的伪善，他们将各样芹菜 看书献上十分之一，但是公益爱上帝的事反倒不行。第二个祸针对他们喜爱守卫，第三个祸将他们比作不显露的坟墓。那么第二组祸呢，是针对律法师。第一个祸涉及律法师把担子放在别人身上，但是呢自己一根指头却不肯动，就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帮助人遵守上帝的律法。第二个祸涉及律法师为先知修造坟墓的伪善，这些先知是他们祖宗所杀，而他们自己也继续杀害和逼迫先知。最后一个祸谴责律法师对圣经的解释是剥夺人们知识的钥匙，这钥匙呢是人们认识上帝救赎计划所必须的。他们不但自己拒绝进入上帝的救赎，而且呢也用经文的曲解阻挡人真正认识上帝。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我们，要千方百计用诸般智慧把人带到基督里，也让他们经历神国大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鼓励我们来祷告和正确解释圣经，并能够对神的国有回应。主啊，愿你使我们能经历神国大能，并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交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。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